美国近代史首例，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罢免。欧盟评估四大关键技术，通过一个法案阻止中共欺凌。29个国家参与阿提密斯协议太空计划，中共遭到冷落。俄罗斯声称33万5千人报名参战，暂时没有新动员计划。中共在国际赛事打压台湾，导致自己的国旗被撤除。美国国会要求 NBA 停止使用中国强迫劳动生产服装。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礼拜二投票罢免麦卡锡议长职务，这个举动在现代史上史无前例，导致众议院目前议长职位空缺。民主党和麦卡锡所在政党当中的一小部分极右强硬派一起以216比210的投票结果剥夺了麦卡锡的议长职位。政界担忧议长职位的空缺基本上会导致美国众议院瘫痪，直至选出继任者为止。在国会只有40多日的时间来避免政府关门之际，这个可能会引发另外一场混乱的议长选举。罢免麦卡锡之后，两党正在召开党内会议以决定下一步。两党都必须选择提名人，目前尚未清楚麦卡锡是否会试图重新赢得职位。会议当中需要多数共和党人提出提名人，然后该提名人必须赢得众议院多数票才能够上任。目前多数党共和党内部暂时缺乏麦卡锡的明显替代人选。3号欧盟执委会提出四大最敏感而且急迫的科技，盼望优先取得成员国共识，以评估风险及因应，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反胁迫工具法案，目的在于压阻境外势力欺凌欧盟或其成员国。欧盟执行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和产业政策的执行委员布勒东说，欧洲正在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终结天真年代，表现得好像个真正的地缘政治强权。在拜登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在敏感技术领域对中国投资之后，欧委会8月表示，欧盟将会对美国相关涉华禁令进行分析研究，并同美国保持密切沟通。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欧洲的做法和美国的逻辑是一致的。第一，欧洲现在叫做去风险，不让敏感技术进入军事用途变成武器化，去提高中国的军事能力。第二，透过高层对话来缓和紧张关系。第三，联合美国和价值观相近的志同道合的盟友一起行动。美欧国家已经看出和中共谈没用，就是不断的施压，以牙还牙，针锋相对。你不守规则，那我亦都不守规则。你限制贸易，限制市场经济，那我亦都来限制贸易，限制市场经济。只有让中共感觉到遵守规则比偷跑更好，到那个地步中共才会乖乖地愿意遵守规则，履行承诺。而这四大最敏感科技领域是先进半导体、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执委会提出三个面向的风险评估标准，一是该科技能够带来变革性，二是具备军事、民生运用性，二是潜在危害人权的可能性。科技多数同时具备几个风险面向，例如 AI、生物科技可军民两用，滥用亦都恐怕会侵犯人权。欧盟将会如何针对中共采取有效的措施？吴家龙认为，第一个就是技术禁运，譬如说晶片设备拿不到，晶片用的软件不给你用。第二个是一些出口管制。第三是一些投资加以限制。再来可能人才的流通亦都加以限制。反正只要能够阻止你将相关技术引到军事用途，提高你的军事能力的贸易投资等等，都要限制，都要追踪，都要加以规范。执委会预期在年底之前同成员国就四大科技的讨论达成共识，明年春天之前可能再讨论其他关键科技。 资深传媒人庞中认为，欧洲执委会评估四大关键技术是剑指中共提出多方面具有实效的措施，配合同联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共同应对中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另外，欧洲议会以578-24压倒性票数通过新的贸易政策工具。未来面对非欧盟国家企图以经济手段施压时，欧盟将可以实施惩罚性关税、进出口管制、限制投资或者公共采购投标资格等措施反制，并可以要求赔偿。这一套反胁迫工具是2021年12月由欧盟执委会提出，背景来自当年7月立陶宛同意以台湾为名设立代表处之后，遭到中共一连串贸易抵制。欧委会通过的修正案在立法中只说明添加不少点名中国的论述。例如，除了立陶宛事件，中共对想加入欧盟的国家进行经济胁迫，有害欧盟的扩大政策和那些国家的民主进展，包括中共对西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投资和贷款，就提高了该区面对外国势力干预的脆弱性。此外，并将胁迫行为的界定更加明确，如果他国不满意欧盟或者会员国的政策、政治立场，包括议会的决议案，而采取贸易、投资等经济的胁迫报复行为，欧盟就可以采取反制。庞中认为，反胁迫工具法案开了一个历史先河，它为日后欧洲甚至世界更多国家好像立陶宛这样理直气壮地企出来承认台湾，并且在牵制和反制中共的经济迫害等方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欧盟在未来面对中共等以经济手段施压时，可以实施惩罚性关税、进出口管制、限制投资或者公共采购投标资格等措施反制，并可以要求赔偿。10月3号，包括日本、印度和波兰在内的29个国家签署美国领先的太空计划阿提密斯协议，旨在合作完成月球探测计划。相比而言，北京牵头的月球嫦娥8号任务遭到冷落。当日协议签署方在巴富举行的第74届国际太空大会完成讨论，来自三个联合主席国的代表介绍了去年进行的工作小组进展。波兰航太局主席沃克纳表示，我们非常自豪，我们现在拥有来自各大洲的29个成员，我们正在重点关注国际社会的参与，特别是与新兴太空国家的合作，以增加他们的机会。NASA 副局长梅尔莱伊说，阿提密斯协议的每个签署国和国家都决定成为太空政策的领导者。他特地提到印度近期的月球探索成就，并表示在该问题上，印度展现了非凡的透明度，他们邀请全世界和他们一起在线观看这个活动的进展。与会者亦都强调了去年成员国的贡献和成果，包括南韩研制的探路者月球轨道飞行器、丹努里、阿提密斯一号，以及日本最近发射的 SLIM 月球着陆器。而是在这个星期，中国太空总署在巴富的太空大会上推动嫦娥8号无人飞行任务，试图寻找合作国家。这个任务定于2026年实施，旨在从月球南极寻求资源。这个时间表和阿提密斯计划时间表类似，该计划旨在在不延迟的情况下，在2025年12月让两名太空人重返月球表面。中共政府的目标是在2030年让太空人登上月球。由于美国法律禁止 NASA 和中共机构直接或者间接产生合作，一些国家选择和美国达成合作关系，抛弃了中共的太空章程。迄今为止，北京的月球计划仅获得了俄国和委内瑞拉的参与。预计 NASA 会在10月5号开始新的火箭生产引擎认证测试活动。 NASA 表示，通过阿提密斯计划，美国太空总署将会利用创新技术和商业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探索比以往更多的月球区域。该机构将会利用在月球及其周围学到的知识，迈出下一个巨大的飞跃，将第一批太空人送上火星。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礼拜二声称，俄国冇计划进一步动员士兵前往乌克兰作战嘅计划，因为今年嘅今为止已经有超过33万5千名俄国人报名参加武装部队或者志愿军。绍伊古喺国家电视台上对高级将领话：，武装部队拥有足够数量嘅军事人员，呢个系因为几十万俄国人自愿赶赴前线，喺9月份超过5万人签署咗合同。呢一个主张增加咗俄国筹划长期战争嘅立场。喺旧年9月，莫斯科下令部分动员30万名预备役军人。喺呢个过程当中，数以十万计嘅年轻人逃离俄国境内，以避免被派去参战。由于呢一个原因，军方担心公开嘅动员令导致群众恐慌。不过在此之前，克里姆林宫确实传出咗有意发起新一轮动员嘅消息。今次绍伊古出面淡化咗公开行政令嘅猜想，但战争嘅未来进程仍然不确定。根据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贝尔弗中心嘅数据，截至9月26号嘅一个月里面，俄罗斯占领31平方英里土地，而乌克兰夺回咗16平方英里。乌克兰方面表示会将所有俄国士兵逐出乌克兰，而莫斯科要求将乌克兰非军事化。退休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个月告诉 CNN，呢一场战斗将会系漫长、艰苦同残忍嘅，因为俄国喺乌克兰有超过20万名士兵。佢担忧达到乌克兰嘅战争目标，即系将俄军驱逐出境，系一个非常高嘅门槛，需要好长时间先至能够做到。不过另一方面，俄国士兵缺乏训练、资源匮乏，都系阻碍该国取得更多优势嘅关键原因。美欧盟国表示，对乌克兰嘅援助并不会放松。另一方面，外界关注乌克兰 F-16 飞行员嘅培训进程，认为呢一批空军队伍嘅成型将会对俄国造成关键打击。中共政府喺国际社会赛事对台湾选手胡搞蛮缠，导致本国国旗同时被撤。近日，国际搜救犬组织喺奥地利举办搜救犬世界杯锦标赛，期间台湾搜救犬 Amy 同训犬师罗浩芳通过最困难嘅搜救犬测验，取得佳绩。然而，中共当局喺会场抗议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展出，大会最终决定将中国国旗亦都一同撤下，不予展示。不过，因为台湾团队早有关于北京抗议旗帜嘅准备，将青天白日旗变成身上嘅装备，让国旗继续喺会场出现。台湾传媒引用社团法人台湾精守犬协会嘅讲法表示，9月19号，该机构得到 IRO 总部通知，指出中国就旗帜问题打压抗议台湾，但台湾加入 IRO 嘅时间比中国更长，主办方亦都不准备介入政治纷争，于是决定将官方布置喺会场嘅两国国旗都撤除。不过，由于台湾团队亦都系早有准备。于是佢哋手持旗帜参赛，喺比赛场地，台湾嘅团队亦都更有人员优势，成功让台湾旗帜展示喺帐篷、服装、犬只装备等更多地方，羞辱咗抗议嘅中共。对此，台湾网友留言表示，中共连主角系搜救犬嘅比赛都要捣乱，真系格局低落，连动物都要欺负。还好台湾选手系有备而来，要撤一齐撤，世界渐渐揾到咗对付无理取闹巨婴嘅方法。近日由美国国会两党组成嘅委员会致信 NBA，要求该联盟禁止销售同使用中国强迫劳动生产嘅鞋同其他运动服装，并会见受到北京镇压嘅受害者。根据美国传媒 ESPN 10月3号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喺上个礼拜五致信 NBA 总裁亚当肖华，要求佢同遭到中共压迫嘅各个团体会面，了解种族灭绝嘅悲惨现实。呢一封信仲呼吁联盟禁止任何由中国强迫劳动制造嘅 NBA 品牌装备，并阻止让球员喺比赛日穿着中国公司使用新疆棉花制造嘅鞋。信件引用咗前 NBA 球员中锋根达喺7月份嘅证词。根达话 NBA 工会向佢施压，要求佢停止批评中国嘅人权记录。中国委员会亦都表示，该组织获悉全明星后卫艾荣同中国运动服装公司安踏签订咗新合约。 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同联合主席参议员麦克利在信件当中说 NBA 球员不应该认可或者穿着参与强迫劳动的中国运动服装公司的鞋同装备来资助种族灭绝。202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禁止美国进口在中国生产的使用集中营监狱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ESPN 指出，委员会根据国会的授权运作，负责监测和报告中国的人权问题，要求 NBA 领导层回答一系列问题。提出的问题之一是 NBA 领导层是否同意会见受到中国制压的受害者。NBA 在北京、上海的办事处是否有共产党员参与，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党员担任领导职务，以及 NBA 是否有关于强迫劳动的政策。NBA 亦都被问到是否会禁止球员代言或者穿着使用中国强迫劳动生产的材料制成的产品。去年 ESPN 报道确认 ,17 名现任 NBA 球员和4间被指控在新疆强迫劳动的中国公司有过鞋类合同交易。NBA 在中国广受欢迎，在中国的业务估计价值50亿美元，在去年40个 NBA 主要所有者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超过100亿美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